在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个活动要跟大家分享。5月15日礼拜六有个活动哦，一路从2点到晚上10点，是为了庆祝同志可以结婚满2周年了。这个活动是由彩虹平权大平台所主办，叫做彩虹来叫咯，做回逗老人同婚2周年纪念活动，地点是办在凯达格兰大道。这一次的活动有4大亮点，包含舞台表演、户外电影、展览，还有园游会市集。舞台有知名艺人，像是理想混蛋的基丁、曹雅文、法兰、变装皇后玛丽安的演出之外，还有重要的议题宣传。现场还有超过100摊的 NGO、文创、美食等友善摊商，让你逛到腿软。喜欢文艺路线的朋友还可以逛平权运动展览，了解推动平权的时光点滴。想看电影的你也不可以错过经典的同志电影《蓝色大门》与艳光四射歌舞团的播映，
听说导演也会来现场哦。
说了这么多，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超有质感的平权认同卡。这张卡不只极具纪念价值，更可以在活动当天退换6项平权小物哦。这么好的活动，有逛有吃有看有听，而且又挺平权，5月15日星期六还不快做回来。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这次又是欧游记咯，下一站意大利 Italy。
就国外的贩卖机，尤其在月台上都超级坑，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德登想很久，到底要不要投那个，然后就说啊，投了投了，
投了，
然后就都卡住。
好，不管，反正觉得你有错，
好，不，没有没有，这已经不用揪，就
对，好了，就不要再追究了，对，不管嘛，也许我太急了，好，
是，
好，反正就是至少我们都上了车，很好，虽然没有晚餐，没有午餐，至少目前行程还是按表操课，所以我们就上了火车。嗯，所以我们就开始火车，但是没有食物怎么办？还好包包里面
法国面包，
不是没有面包。
那时候是有一大罐的巧克力酱。
那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有我包包唯一有一罐巧克力酱。
是
因为如果有的话，我们早就拿出来吃了。因为那时候很印象深刻，就是我只拿出我的巧克力酱，拿出我的塑胶的橘色汤匙。嗯，然后我们就开始
啊，对了，没有面包，
什么都没有，只有巧克力酱。
对，有这一段，
就你一口，我一口，他一口。
甜蜜蜜，
然后德珍还想着刚投进去了不知道5欧之类的，应该差不多。
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翔仔。那听到这个开头，大家应该知道，这就是我们1年1个月一次的欧游记系列。那之前上次播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听第一集的时候会有一点困惑的感觉。因为就是在节目中很多都说诶下个礼拜怎么样，然后就发现说第二集播出的时候已经是1个月后了。对，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录完之后就有稍微一些调整，那我就是想说就是应该1个月播一集，然后大家会在很多比较繁重的主题之后有个比较轻松的桥段，然后就是带领大家一起出国看建筑这样子。对，那这个系列的话呢，我们会把我们整趟旅程说完，那目前预计总共会有6集的节目，那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接下来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国家。那我们就在开始之前呢，也要来回复一下我们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虽然说只有收到一则关于就是我们欧游记的系列，但是这是我们Joyce Lin 20219在4月5日的留言，他说不是建筑人，但是是艺术人，所以在各个艺术相关的都有在听，建筑方面最喜欢就是你们哦，谢谢，没有之一。之前自己也有去当背包客环欧过，听欧游记好有感，然后德珍的声音也太性感了，又好会说故事，耳朵直接怀孕，哇，我们德珍真的是万人迷。好的，如果大家想听完我们欧游记系列也非常有感觉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 Apple Podcast 帮我们5颗星还有留言。那因为现在 Podcast 的话只有 Apple Podcast 这个平台有办法留言，那也请记得大家一定要给我们5颗星加留言哦。那我们就事不迟疑，那我们就来再次欢迎我们三位德珍、静杰还有耀先。
为什么要停顿？这个停顿是发生什么事？虽然我存在感很低，但不用这样啊。
没有，就是刚刚是在想成你的绰号，然后说不对不对不对，
不用了。
还跟大家问好吧。
嗨
嗨
嗨，大家。
那其实我们在录这一集的时候，已经又是距离上次录音是2个月后，大家这2个月应该也是 忙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所以都是波隆参加这次的录音。那意大利呢，其实要进入这次主题的话，其实延续我们第二集的最后，就是我们结束了我们那个叫什么修道院的住宿之后，然后就开始了我们漫长的火车之旅。这部分的话，我们就邀请我们的静姐来帮我们叙述这漫长的火车路途。
也不算啊，对，漫长火车路途，
我觉得蛮漫长的，
状况很多，
对，状况很多的一天。应该说，整趟旅行总是会有一个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moment， 或是一天，或是一个什么这样。然后，当然好死不死，就是在上次拉图雷特结束之后的隔一天。当我们预计从所谓的我们从里昂，然后进入正式进入意大利，然后到那个，其实那天的目的地大概是到那个，对，到那个 Verona 那个地方，中途会经过米兰。其实看似好像，其实如果你看地图会觉得很不会很长，就是说搭个高铁转个车什么，但实际上就是问题是蛮多的，而且那问题是完全非常出乎意料的。可以说蛮精彩的。
对，其实如果大家听众们如果后未来想要用火车的方式环欧的话，就是意大利这一段要特别注意，因为他们就是特别著名的就是他们会 delay， 或者是直接就是
很多问题。
对，很多问题，
就是有一种说
这样，
对，其实有一种说法说欧洲通常是越北 越不混乱，然后越南就相反嘛。对，当然那是有很多原因，有一种说法是可能比较靠非洲啊，那边管制又没有很完善，然后就会有很多有的没的，
是这样。
欸，有这个说法，就是北非的那个一些人移民上去，然后还有一些流离失所的人，加上他们国家比较没有严格控管，
南部就对了。
我们上次好像德国也不是很顺。
哪一个
ICE 啊？
哦，那个就不是那个问题了，德国那个问题。哦，对，那个上次没谈到啊。不过那个不是重点，
是
没关系，
没关系，不重要。好，回到正题。其实那一天这样好了，就是那一天就是真正的一整天叫做睡是睡到底，就是从头到尾睡到爆。你就知道说怎么好像那天是有谁带赛，还是那天就是天后异常，还是怎样，或者是谁冲到扛子，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那天是蛮奇怪的。那天就是一样，我们一早就是从拉图雷特，然后一路在沿着那条漫长的道路的小径，然后
下雨。
欸，有下雨吗？嗯，哦，好，对，然后走回火车站，然后我们再搭回里昂。那里昂其实到米兰呢是没有直达的，他必须要在中途一个小站去做转车。
是，
然后那个转车站也蛮有名，印象中是一次大战的某个战场，所以火车站直接立一个纪念碑，啊，名字有点忘记了。那其实真正重点就是从这个车站开始。那这车站为什么到车站转车？其实要转那个法国的高铁，就是说法国的高铁从这一站到米兰有一个直达车，所以算是我们第一次搭上法国的高铁。
TGV?
对 ,TGV 对，那法国高铁其实蛮有特色，你也知道说法国人浪漫嘛，这是一个印象。那他的高铁的确也蛮浪漫的，比如说你会看到他的一些红色的座椅啊，然后呢粉红色的餐巾纸啊，然后连厕所的卫生纸也是粉红色。所以那时候我去上大号的时候，然后拿着粉红色的纸张，嗯，好，对，我不忍看这样。对
too much detail。
对，很多 detail。 然后很香，就是一股香气，
不是很想知道
对之类的。
你说的是厕所香还是你的大便香？
还没听过这件事，录音才要讲。
当然啊，就是我厕所这件事情怎么会被人家知道？
可惜闻不到。
对，这是味道、视觉，当然还有听觉。听觉的香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广播非常美妙，是一位优雅的法式女性的口音。当然，就念一串听不懂的法文，但是你会觉得他的声音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
嗯，
就那种法式的那种女性声音的舒服，对，然后很优美。当然后面会加英文啊，所以我们当然是听得懂，对。但重点是什么？重点不是这些，这些只是前面的浪漫。然后我们是啃着面包，涂着果酱，对，很穷酸，对，因为我是穷游。那一切就开始于我们最后快要到米兰之前的时候，那时候还看着阿尔卑斯山漂亮的山景，然后忽然传来一个广播。他说，他大概是这样讲啊，反正就是一堆问题，然后我们就是大概会 delay 40分钟 delay。 好，对，我们当然大家台湾高铁是没有 delay 问题啊，但是第一次遇到，嗯，刚刚讲德国是因为德国基本上不太 delay， 所以其实我们在德国是很少遇到这个问题，所以等于说是算是我们这一个行程第一个遇到大 delay。
是，
但更严重是什么？更严重是大概在过没几分钟，他又再广播一次，一样是优美的法国的那个声音，对，而且他广播一开始会有一个音效， 叫做噔噔噔噔的音效，然后才会开始那个法国的那个女性口音的声音这样子。他后来跟我们说，嗯，我们会50分钟 delay，
就越加越长，
对，越加越长，
是，
对，当然没办法，我们就在火车上不用干嘛、嗯，所以我们到米兰的时候，最后总共 delay 1.5小时，对，很棒，真的很棒，所以我们到米兰的时间就严重的压缩。其实那天排行程有个问题啊，是我们在米兰的时间其实没有很长。然后更不用讲，已经 delay 1小时不见了。其实那天米兰我们要干嘛呢？很简单，我们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去看大教堂。
哦，它也关门了。
Okay.
对，然后因为 delay 它关门了。然后呢，更严重不是它关门看不到，这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赶快搭下一班再去梅罗纳。嗯，但问题是梅罗纳的车站不是原来那个车站，
是
它在反正在另外一个方向，在城市要跨越城市几个街区的地方。嗯，所以我们一下火车的时候要干嘛呢？绝对不是叫计程车或叫公车，不知道什么。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跑了起来，
狂奔，
对，就是狂奔在米兰的街头。当然一出车站，你会看到那个西沙佩里那栋很有名的楼，然后旁边还看到一个忘记名字，反正就是长满植物的那一栋很有名，就是算是世界上第一个做出那种很多植物的公寓。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整个街道一直狂奔，然后最后穿越那个就忘记那个市集叫什么，就是有一个穹顶。那个
伊曼纽二世
啊，对对，伊曼纽二世广场。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看到景象开始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从德国过来的。然后到那边的时候，你就开始看到很多不同形形色色的人，包括不少黑人，然后还有一些是吉普赛人之类的。那你就看到一些黑人莫名其妙拿着一些那种布啊，在那边晃来晃去，不知道干嘛。那其中一种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拿着幸运手环的一堆绳子的那个黑人。那其实最多在哪里？就在米兰大教堂前面。当然我们虽然跑归跑，当然还是要看一下，所以我们播了一点时间，多一点的大概不到5分钟吧。然后我们站在米兰大教堂前面，然后观赏
它的立面。
对，然后因为关了也进不去。然后这时候呢，就有4-5个黑人拿着幸运手环，然后朝我们过来，而且他们是非常的快、很准、很沉静的过来。当我们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快速的应对，怎样应对呢？就瞬间闪开，
触电，
对，触电一般的跳开，很恐怖。那黑人幸运手环，大家应该简单讲一下，大家应该很多人知道。就是他会把手那个绳子绑在你手上，然后跟你勒索钱，就这样很简单。然后你不给，然后他就不放你走之类的。然后听说有的是给1欧元或什么，但是听说有的会勒更多，反正那种就要注意一下。然后我们搞定这些黑人之后呢，就是拍个一张的那个米兰大教堂的立面之后，我们继续在狂奔，然后继续往车站狂奔。但很明显的是，对我们刚刚为什么？就是我其实有点忘记了，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刚刚不搭地铁，为什么？对，因为我们就现在去搭地铁，反正应该是有规划到说可能搭地铁不方便，所以我先走一段路去看大啊，应该说是为了去看大教堂啦，然后可能跑过去最快。
还有广场，
对，还有那个广场，伊曼纽广场。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去搭地铁，但地铁站距离教堂又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继续跑。那跑一跑之后，后来发生什么事情？迷路了。那在迷路的这个时候呢，刚好有一个很尖鼻子的警察杯杯，很热心很热情，算是我们来欧洲这一趟说很热情的一个，也不能说陌生人，就是一个警察忽然问我们说，就是你们要就是帮我们指路这样子。对，那鼻子真的很尖，印象超级深，而且他的脸瞪着我很近，所以那个鼻子更尖，对，我印象深刻。所以他知道地铁之后，我们就跑去地铁站，然后地铁站还花一堆时间在搞定那个复杂地铁系统，因为好像是个转乘站。然后好不容易找到车站了，然后呢发现哇，预计搭火车快来不及了，怎么办？就只能搭嘛。然后还好最后一刻赶上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来不及去赶上？因为火车 delay 了。所以我们到目的地的车站就发现说，哦，火车 delay 10分钟啊，太好了。所以原本应该是迟到搭不上火车，结果因为意大利火车 delay，所以我们可以搭上了。
是，
对，所以奔波了这一整天，其实已经过了中午到下午了，因为我们早上在搭高铁，然后刚午后就是在狂奔米兰，但是我们没有吃午餐，也没有吃晚餐，所以那个时候肚子就饿嘛，所以我们就在月台上刚好发现有贩卖机，然后那贩卖机其实还蛮高级的，就是不。就是除了一些基本的巧克力饼干之外，居然还有三明治，
是，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开始要买那个，就是买一下那个
食物，
算晚餐还不知道，反正就买个食物填饥一下。然后这时候德珍就先买，对，然后德珍就是买了那个心目中最漂亮、最精致的三明治。然后呢，当钱投进去，三明治被推出来那一瞬间的时候，
没有，等下，那个三明治你要讲，它那个贩卖机是那种圆形旋转的那种。
哦，对，这个我
对，然后他反正就是被推出来了，
对，
然后因为
对，
所以我们就看着投，没有，因为我记得 可是还选了一下，然后一直在看，哎，火车来了没？火车来了没？
对对。
然后就啊，应该是还好，然后就投这样子，然后三明治就开始被推出来之后，然后三明治就
碰到了
玻璃，
玻璃形成一个美丽的形角，
对，就是一个很美丽的形抗，你知道吗？就三角形的形状就刚刚好的，
然后就平衡在那里了，
对，它就卡在那个旋转的那个铁条跟玻璃之间，
对，那一刻是个艺术。
于是进阶就给了建议，
对于是我就立刻给个建议，就是赶快用上面巧克力把它推出来，把那个三明治砸下来，
我就再投了钱，
对。
所以那个巧克力就开始，没有没有，还在投到一半，火车来了，没错，就是刚刚我们认为 delay 那一半来了。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两个选择，第一个继续投钱，没差，火车要停一下；第二个就是赶快上车。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其实火车才刚来，你就赶快把剩好像剩一两块钱嘛，对不对？就是几个铜板投进去就好了。
对。
结果呢，我正反应过来，准备要跟德珍说这句话的时候，德珍不见了，跑走了。
是我的问题。
有啊，但是我很错愕哎，
你没有投进去吗？我怎么记得？
我就赶快投，赶快投。
我就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是啊，其实应该这样。
我怎么记得你投了？
不是啊，是这样，就是那时候我跟德珍说，投，德珍就是拿着钱币，手在抖，我说抖什么？而且是一个要进不进、要进不进的那种犹豫。然后那一瞬间之后，我觉得说啊，应该。我就说投啊投啊投啊，忽然投就跑开了，就跑了。然后对，然后那时候站在原地就觉得什么啦。然后我就也不能干嘛。然后我跟他
你们两个人在干嘛？
我怎么记得我在你旁边啊？
他们也跑了。
对，我盯没有，我盯着那个线框。
有
然后我记得是德珍真的投进去，
没有。
然后那两个东西都超贵的，
投进去了。
对，他投进去了，
投进去了，所以他最后推下来，但是没有拿。
没有推下来，我记得也没推下来，
可能两个都卡住。
对，我记得好像是都卡住，然后我们傻眼。没有，我记得，对我记得是两个都卡住了，然后所以我们才想啊，到底该怎么办？因为就像你讲的，火车确实有停一下，可是因为在我们两个都卡住，然后钱又投进去的时候，就
慌了，慌了，
对，就慌了，所以就只能。
好，对，那要是你在旁边，我记得你有在付，
我在旁边没有，因为而且我记得那个东西就是还蛮贵的，就是。对，就国外的贩卖机，尤其在月台上的都超级坑，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德珍想很久，到底要不要投那个，然后就说啊，投了，投了，
就投了、
然后就都卡住了。
好，不管，反正
是进阶你也有错，
没有没有，这已经不用纠结，好了，就不要再追究了，对，不管不管，也许我太急，好，反正就是至少我们都上了车，很好，虽然没有晚餐，没有午餐，至少目前行程还是按表操课，所以我们就上了火车，所以我们就开始火车，但是没有食物怎么办？还好我包包里面
法国面。包
不是没有面包、
那时候是有一大罐的巧克力酱，
那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有我包包我也有一罐巧克力酱，
是
因为如果有的话我们早就拿出来吃了，因为那时候很印象深刻，就是我只拿出我的巧克力酱，拿出我的塑胶的橘色汤匙、然后我们就开始、
对了，没有面包，
什么都没有，只有巧克力酱、
对，有这一段，
就你一口我一口他一口
甜蜜蜜，
然后德珍还想着刚投进去了，不知道五欧之类的，应该差不多。
对，巧克力酱
是，
至少巧克力热量高，还可以果腹一下。
哪一个牌的？
就很有名那个牌子，然后我记得台湾有进口，
就是咖啡色包装的。
对对对，就是那个，好像还有
出榛果那种，
对，花生酱那种东西，对，所以就那个牌子的。啊，平常是拿来沾面包，就刚好面包。
还有给我们钱吗，博翔？
啊，
谁？
巧克力。
我没有讲牌子啊，我只是说那个牌子。
我们没有业配。
啊，面包去哪？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早上在高铁吃掉了。
哦，吃掉了。
对，然后酱还留着，所以就是。
然后结果呢？因为就是搬那个火车 delay 的关系，我们也没有很确认的去确定这个火车到底对不对。
先，这段先不要破梗啊！我想要慢慢平铺直叙啊。好，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我们是觉得那一刻是那一天最欣慰的一刻。为什么？因为那么累，然后乱七八糟，然后火车 delay 买不到便，拿不到那个饭，然后好不容易有了巧克力酱，其实很
喘口气，
可以喘口气。所以我们就大概休了，我记得好像40多分钟，反正就那边坐火车看风景，然后就开始就发呆。但是呢，虽然大家都在发呆，但是我很 我就是觉得越来越奇怪，因为我记得 按照我那个行程表，这班火车应该是好像二十几分钟会停一个站，结果都已经四十分钟多过去了，怎么没有一个站都停，我就越来越觉得越奇怪，然后奇怪到最后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跟大家说，我觉得我们可能不知道，可能猜测搭错车了但是不能确定，然后我们怎么办，我们想寻求帮助，但是车上没有其他站务人员是怎么经过，但是整个车子其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个，没有，还有两个意大利夫妇，所以那时候就去想办法就请教那个两个意大利夫妇，但那个意大利夫妇不会讲英文，他就讲意大利文，但他不知道，你知道有时候语言很神奇，就是你比手画脚或是只是不知道什么可以沟通啦，反正就是我们沟通上了，然后我们就得知说我看我们真的搭错班了。那为什么会搭错班呢？我明明刚刚看是 delay 十分钟，为什么会搭错班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十分钟是上一班的 delay 所以我们那一班其实 delay 更久对，其实是这样子，
早知道就买我的三明治。
对，早千金难买早知道。但这意大利夫妇真的很热心很热心，他就是在一个不通语言可能九成听不懂的状况下，我们居然还可以领悟到了，他说其实有方法可以去整挽回这个局势，就是你们到某某某某某的车站，然后大意上是这样，然后有车子可以到达你们目的地 Verona 那个地方这样子，所以呢就暂时松一口气，然后终于好不容易到了那个车站，就是这班车的好像是终点站的那个车站，因为那时候整个车都没人然后我们下去的时候，意大利夫妇其实真的超级热心，他很急很急，一看我还不知道有急什么，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急了，他就赶快说我们赶快走上地下月台，就像那个台铁东部那种地下月台，要走楼梯下去，应该说地下通道，然后呢他赶快叫我们到地下通道，然后指着通道中其中一个月台楼梯说赶快上去赶快上去，大概是这个意思，就一直指但一开始其实我们并没有感觉到他的
急迫性
直到我们走上了月台看到那班车远离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哦，原来他们在急这个啊
而且那时候天已经有一点在黑了，其实还蛮恐怖的，
没有啊，很漂亮啦。你有没有看过那种车站摄影师，背景是火红的夕阳，然后打映照在月台上面，还有车那个火车的那个玻璃上面，
是
这样闪闪的，然后火车就这样慢慢的驶离了车站，
只是没有下一班车。
所以其实看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们想说应该会有下一班车，就一看周围，干什么人都没有，连你知道甚至叫做什么人都没有，你知道意大利准时到什么人都没有。我说什么人是指连游不止游客哦，连那个什么站务人都没有，所以我们就看着空无一人的车站，很像摄影师让你去搭那个车站一样，什么人都没有。然后我们就走到那个就是那个买售票区嘛，一看也什么人都没有。然后呢，只看到那跑马灯上面写，疑似写说没有班了，没有班了，没有班了，没有班了。对，就是很像是你今天不小心喝酒喝很晚，然后你去搭捷运发现都没有班那种感觉一样。
是，
但在台北你至少可以叫个计程车回去。像上次录音我就不小心吃太晚了，就我回去。没有班了，就是那种感觉，但还有计程车。
好、oh, detail，
对，很 detail 是。
是，所以我们就阴错阳差的跑到了一个小镇，叫做Bergamo。
其实当初
Bergamo
对 Bergamo 的镇，其实当初我们还不知道是 Bergamo。但不管你可以想象我们当下那个情境，就是你忽然到一个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的地方，然后什么人都没有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天已经黑了，然后黑的时候呢，走出去的时候，你又看到。很荒凉，真的很荒凉。那个荒凉景色不是在台北市，就很像你忽然搭高铁跑到一些西部的一些什么都是一片
高铁不会到的地方，
对的那种奇怪的地方。
殊不知它是文艺复兴之城。
对，其实 Bergamo 是文艺复兴之城，只能说悠闲的小镇啊。当然，这时候呢，看似那种很像情节中这种孤立无援的状况下，总是会有救世主跟希望出现嘛。的确，他就出现了，
就是黄色大
麦当劳。
对，那一刻我们看到了远方有一个黄色的 M 字形。对，大家知道那个 M 是什么了？然后这次耀先就说了一个经典名言，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
好，
我
怎么记得？你就忽然脱口说。那是沙漠上的绿洲啊
是吗？
对对对对，你知道那时候我们所有人是很沉静的，而且没有讲什么话，我们就是不约而同走出车站，直到你冒出了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就说哇是麦当劳耶，然后就开始冲向那个麦当劳。对，当然一靠近发现哦没有啦，不是说什么都没有，这个麦当劳是刚好看到一个小镇有个麦当劳特别明显而已，所以我们赶紧进到麦当劳，打开电脑还有网路，然后那柜台姐姐非常热情，对耀先有一点
我真的完全对这一段没有
看过耀先本人，知道他长得蛮
怎样、
啊這個、秀色可餐这样子吗？
对对 对
这个这个形容词也怪怪的，
蛮吸引人的这样子。对，這個、连麦当劳意大利的柜台妹妹都可以被吸引到这样，对，你就知道。
我怎么没真的完全
有啦？你们两个互笑，不知道笑什么，超尴尬、啊。好，不管，反正我们就是赶快上麦当劳点完餐，终于吃到我唯一的正餐。然后打开电脑发现，哦，原来在 Bergamo。然后一看时间，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对，
嗯、然后呢？对，很晚了。
然
后我怎么办？当然得找住宿，难道是睡在麦当劳吗？所以那时候打开 Booking 一查，哦、还好有。在这个城镇叫 Bergamo 这个城镇有一个地方，而且他打一个非常响亮的标题叫做有很多早餐吃到饱
太吸引人了，
太吸引人。你想嘛，今天饿了一整天肚子，早上吃个麦当劳，然后其实麦当劳也无法果腹之欲，因为你也知道欧洲都很贵这样。对，然后加上那个不知道什么那个垃圾桶很高级，它会自动把垃圾推进去，是自动，很神奇。好，不管，反正就是我们赶快订了这家店，然后呢就赶快前往这个住宿区。所以呢故事讲这么多，噼里啪啦讲一大堆，已经到十一点，故事总该结束啊。对，其实并没有。我们好不容易走到那座住的那个公寓前面，然后按了门铃，叮咚叮咚，然后按了几下，完全没有回应。它是一个大厦，有个铁门，我们就被隔在铁门外面。然后这时候怎么办呢？当然很简单，就打开Booking，看联络电话是谁，对，谁负责给我出来面对，就打个电话过去。然后呢，就是准备要打电话那时刻呢，忽然奇奇怪怪，就忽然下大雨，你就听到雷声，然后轰雨就下来了。那还有旁边有一个商店，你也知道欧洲的商店很比较特别，就是他们早关门，但是有时候店里面的灯都不会关，就是他不会有铁门这样拉起来。
我们蹲在一个橱窗外面，
橱窗前面，
对，然后就拨了这通电话，然后这个电话终于有人接了，反正就是当地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个 sorry， 我们大概晚20分钟会来找你这样子。好，我们就在那边继续看着磅礴的雨势，在橱窗前面坐着蹲着，然后等二十分钟。二十分钟过后之后，欸，人呢还没来，对，还没来，所以我们再打一通。他说 ：“Sorry， 我快到了。”然后呢，那时候我记得好像叫博翔说：“你大概什么时候会到？”我记得他打不出来了。
嗯，
对，反正就是他打不出来，我们怎么办呢？只好继续等。然后最后等，终于等到一个多小时，
橱窗的灯就关了，
还是
哦，他们来熄灯了。
不知道是定时还是有人操控，我记得里面没有人啊。好，反正就有一个男子提着一个行李箱，然后提个手提刀、手提包啦，然后
手提刀、
手提刀、
手提包，然后是刀，其实蛮可怕。如果他真的提着刀出来，我会觉得是蛮恐怖的。你也知道，意大利越南部越可怕，不过这在北部还好。好，反正就是他撑着伞，然后一脸非常的抱歉的表情，对，真的很抱歉的表情，说 sorry， 一直这边 sorry。 好，不管，反正他人到了，然后他就我们就跟着他走，然后他就不知道什么，我就边走边打电话，好像也有很多事情这样子。然后他就带我们大概走一个街区，然后在一个红绿灯前面的时候忽然停住，一个瞬间漂亮的转弯再往回走，那我们就傻笑，对，不知道。然后我们就继续又走回那个公寓前面，然后穿越那公寓之后呢，哎，他过马路了，终于过马路了。然后过马路之后，走到一个非常暗的七楼，我终于发现原来欧洲有七楼，对，就是你很像那个台湾那个七楼，但是灯都没开，然后很黑，然后这黑黑的七楼一直走。其实那时候我开始有点担心，我说到底什么情况这样子？然后那么晚了，夜深人静，然后街道上都没有人，然后只有他跟我们，然后在一片黑色其中，终于进到一个明亮的大厅，对，看起来还可以。那我们就搭上电梯，搭上电梯之后又进入一个昏暗的走廊，然后沿着走廊一直走，其实那颗情绪已经快被燃到极致了。高潮要来了吗？没有高潮，反正就我们就到了房间了，就没事了。对，
建筑散步，
对，建筑散步，对，还好一打开，嗯，很漂亮的房间，就是很大。
公寓式的啦，
对，其实是公寓式，所以很明显应该说他住的那种地方就是他类似一个房东，然后他把很多公寓的空间然后提供给这些旅客可以住宿这样子。那他就跟我们一样签个收据，然后收个钱之类，然后就跟我们说那个 WiFi 怎样，有 WiFi 啊，然后那个什么钥匙就放在桌上，然后明天就放在桌上，就是 check out 的意思，你就可以直接离开了，然后他就出门了。好了，终于结束，我们终于有一个可以，
对，就是可以吃早餐的地方。
对，可以吃早餐的地方了。对，还没结束哈。我这样讲就是还没结束。当他一离开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干嘛？就锁门嘛。然后就发现，哎，钥匙呢？
他没有给钥匙。
对，他没给钥匙。嗯，然后呢 ？WiFi 呢？我不知道密码。
他也没有给密码。
密码，对，好，真的是雷到炸掉。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只好把门旁边那个很长很长的柜子，然后把它推到门旁，门把它靠上门的意思，是把门堵住了，
改动了一些平面。
对，我们改动了一下配置跟平面，这是一个安全的设计配置，因为它没有钥匙锁，没有钥匙，对，没有钥匙，太可恶了。所以
我记得它是只能内锁了，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到那个地方，你很就很没有安全感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其实不知道到底谁会开门进来，所以我们才把那个柜子
就对堵上去。那柜子很长欸，我觉得好像快两米长，超级长的柜子，我们要合力三个人才把它堵上去，所以确定了两米长的大概80公分高这种大柜子堵着绝对不能进来。对啊，是应该是不会有人没事会进来。好，所以经历过这一天几乎是结束了，所以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的奖赏是什么呢？就是如同刚刚布丁上面写的，有很多早餐，多多早餐
柜子，
对，多少早餐呢？很夸张，冰箱打开叫做食物塞满，比如说有十几个优格，好几根香蕉，然后还有一些牛奶、脆骨片、脆片什么的。然后柜子打开又有一堆饼干，它超级多，真多到是一时吃不完。对，我们是很饿啦，不是说为了要就是没有，就
贪小便宜。
对，就对，就真的很饿啦。你也知道，一整天这样吃的巧克力加麦当劳填不了肚子，当然就是能吃一些这样子。那怕隔天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隔天早上的时候，就是把它剩下饼干也放进包包里这样子，因为怕隔天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报复性的，
没事，没有，就肚子饿耶。对对，好，所以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是，
所以这个教训学到什么教训呢？其实也没什么教训，我们只知道意大利火车 delay 很靠北，而且这个 delay 呢，到隔天又再度发生，还好我们有大错班了。我们隔天是就是要到 Verona， 其实就是直接后来就是还好我事先有截图，知道说有个班次可以到那个 Verona， 然后我们就是一样在到 Bergamo 那车站，隔天就如期的没有如期，就是对那一天的确到了 Verona， 但是又 delay 了40分钟。
是，没错。
对，好，这就是我们的那一天。
对，基本上意大利真的是一个疯狂 delay， 然后疯狂让我们延误，然后让我们因此错过很多我们想去的地方的一个国家。像是我们那时候下一站是去 Vicenza， 然后那时候我们Venezia 的
先 Verona 再 Vicenza， 对对
Verona Vicenza， 然后还我们班头本来想要去一个很知名 Scava 设计的家族墓园，但是也因为 delay 的关系，所以我们也错过了。
公车
对，公车 delay，
那太可惜了，真的，
对，
遗憾，
没关系。那所以的这总之呢，我们到最后呢，大家也应该第一集听第一集也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要去威尼斯，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跌跌跌撞撞跌跌撞撞的，也抵达了我们的威尼斯双年展的地方。那威尼斯这个地方就有趣啦，对不对？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海上的城市，所以他们那个公车呢，其实都是像是在海上河上的那种游艇来载我们去任何的地方。这边其实有个小插曲啊，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房，因为意大利的就是他们的房东可能都只会讲意大利文而已，那我们也不会讲意大利文，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那时候要去找我们订的那个 apartment 的时候，我们也借助了警察卑卑的力量，才让我们顺利的找到我们的 apartment。
其实那过程也是蛮
对，但是这个说起来的话又很复杂，因为我们是一个建筑的节目，所以我们要讲建筑。
没有，就大概提一点就好。
在城市里漫游啊，
对对 对，我就大概提一点就好。因为电话讲不通嘛，所以我们只好去找警察。然后我一印象深刻是我们一打开门的时候，有三个警察，一个女的，两个男的在聊天。
哇，
对，然后聊一聊之后一看到我们，那个脸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就是那种表情，
我现在有
对，就是看到垮就故意那种表情。然后我们说我们找不到那个房东什么，他才松一口气。然后那女的就用流利英文帮我们解套了。对，
是没错。对，那意大利的威尼斯双年展的话，其实我们在录之前我们稍微讨论一下，不得不说其实大家都没什么印象。
没有啦，人家静姐有整理出来啦。
没有啦，就是模糊的印象。
对，那我们去那一届的，它其实是Rancura 他们设计的，就是 Fundamental 这个主题 的一个展览。那其实就主场馆本身而言，其实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他把建筑的12个元素给拆解开来，然后在每一个展区里面去分别的去展示出它的一些历史啊脉络，然后为什么会演变成我们现今看到的这个模样。那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你主场馆一进去的时候，它的第一个主题馆是 Ceiling 这个主题，所以它就是一个算是那种挑高的大厅，然后是有穹顶的大厅，但是它那个穹顶底下呢，它就是把它那个天花给破开来，所以你除了天花板以外呢，你会看到那些管线一根一根的管线给显示出来，所以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古今对比的感觉。那这是我在整个主场馆里面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那不知道各位对于就是 Fundamental 展览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我们回到主题吧。那个我发现双年展好像稍微还是讲一下它整个 脉络。
可以，没问题。
对对，Kuhas 这次策展的名字叫 Fundamentals， 那中文当然就是叫本源。但其实呢，它有底下有三个算是子题吧，一个是关于吸纳现代性，就 Absorbing Modernity。它是回顾了1914到2014，因为我们那年刚好是14年，那等于是这100年全球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因为这里面就除了刚才波香提到那个主场馆，就是我们班讲花园区，那还有一个军火库，就是旧的船厂的那个园区，那其实还有很多，应该说有65个国家馆散落在整个威尼斯的各处。那所以等于是各个国家馆就去回应所谓这过去100年的一些问题。那主要的场馆其实就是 Elements of Architecture， 就是建筑的元素。那还有一个是在军火库那边关于意大利的惊喜的这个部分。所以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其实相较于威尼斯的其他的双年展来的其实蛮年轻的，尤其它的元老是艺术双年展嘛，那其实从1895年就开始。那威尼斯双年展建筑的部分大概从1980年左右才开始，然后每两年找一个，通常是一个建筑师或者一个建筑专业者，他去策划有一个主要的题目，但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发挥。那展馆我觉得相较于世界博览会就世博 Expo 很不一样的一点是，它每一年每两年都在这个地方，而且每一个场馆都是重复使用的，那也就是说这些建筑其实是永久盖在那里。那我们这次去其实就看到了很多包含早年吉坂隆正设计的日本馆，或者 Scarpa 的委内瑞拉馆啊， Auto 设计的场馆，或者菲恒设计的北欧馆，其实都是一些经典，那只是在里面每一年的展览内容都会有所差异。回到 Kuhas 吧其实 Kuhas 当初策划这个展览也是可能是作为一种反动，就相较于他可能觉得前几年就是在14年之前太强调 Star Architects
是
就是明星建筑师或者那些有 sign 像签名式的这种建筑师的一个做法，但是他所以等于是14年的这一次他就很多人评价说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一样，就是他不强调建筑师了，而是强调很多建筑的元素，所以才会有 Elements of Architecture 这个单元。但相较的我个人可能觉得就是看完会觉得比较碎化一点点，就是有很多你会记得把手啊，会记得刚才博翔提到的
天花板
这些东西，但好像最后他讲什么
就是
只会想到这些构建。
对，
那当然可能回顾那100年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因为1914刚好是一战的时候嘛，其实也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全面性的一个接触，所以等于是全球化的一个建筑思维或者现代主义的一个回顾。那当然我觉得军火库也是蛮有趣的，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比较弹性的空间，有一些舞蹈的展演，那些方式还蛮就反而后来比较印象深的是那些东西。
我可以帮大家稍微想象一下那个主场馆里面的那个感觉啦，就是刚刚提到像把手啊，然后墙啊，天花，然后比如说屋顶啊，窗户或是门。我现在看着德珍的衣服，因为他买了一件 Fundamentals 的，他有所有的元素写在上面，
是
所以那个场馆里面可以把它想象成很像一个大型的资材室。
蛮像的，
对，只是当然他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每一个 element 的有一些是用比如说时间发展性，有一些是
马桶，
对
对，
古罗马时代的
古罗马时代的，
对，它就呈现了非常多，比如说不同时代的，或者是不同国家的，
对，其实文化蛮广的，
像中国的，它就有讲，比如说斗拱
、
在讲屋顶的这个元素，其实总就你看会看到非常多，就像德珍讲，看起来是比较散啦，可是相对你也是看得蛮广的，就你可以看到各种元素，可是你在你的国家其实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
而且它的广度我觉得一个做不错点就是它的研究是真正的广度，意思说它不是主流在比如说我们说西方东方就比较狭隘说限制在亚洲或是欧美， 它甚至延伸到一些中南美洲啊，或甚至是那种古老的或是那种亚马逊部落或什么，你会看到有些屋顶的形式也不只是存在于中国古董或是西方的一些那种穹顶或什么，它还有一些那种带有以前部落式的神秘式的那种屋顶的那种原始部落 的场景也会显现出来，所以它的这个其实是真的蛮广的。那其实在各种 element 之中其实也不乏一些很有特色的经典，比如说那种双股螺旋的那种楼梯啊，也是印象深刻在楼梯的展区，然后尤其是把实际的楼梯放大成一比一，然后在各个排列在一起，你会感受到说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那种楼梯，
还有那种城市的立体交通系统
哦，
对啊，就是扶梯啊那些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动画有一些比较现代的。当然里面有一个重点是壁炉，当然这壁炉是比较西方观念，因为壁炉在西方是比较蛮核心的一个空间，但随着现在那种自动化一些空调系统出来之后，其实壁炉就慢慢式微了，但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些提醒，就是说有些元素其实已经慢慢消失了，
是，
但是它有在历史上或是搞不好对现在有一些很重要的意义或是形式这样子。对，
大家对哪一个国家馆比较有印象？
我必须说我会有印象是台湾馆，但是只是因为只是因为去完之后，
你不要抢了我的台词
那我们台湾当压轴好，我先分享一些世界馆比较印象深刻、
okay.
其实有其实很多啦，但我觉得有一些比较是在体验它的展场的创意性、而不是它的展品，比如说一个馆地上都是沙子，印象很深，忘记叫什么名字了，所以我就觉得
是希腊，
哦是希腊 对地板的沙子，但那个我那时候穿凉鞋就是脚底进沙也不是很愉快哈，它也有趣。然后它一个展馆它给你的 DM 现在是类似一个自动贩卖机的那种概念、像贩卖报纸，我按一下按钮它 DM 会掉下来，就反而是有些展场的装置跟趣味，它有一些很有趣的中庭、一些很神秘的中庭，反正有一些空间是蛮特别的、当然如果是谈到展品本身，我觉得刚刚也跟一些文化还有一些我觉得跟一些知识有关系、因为你就想嘛，每个国家都把他们比起这一百年或是跟古老的一些建筑历史或相关背景拿出来，那有时候我们就算看得懂一些英文也不见得会真的很能够了解那个文化，所以也难免如此。像以我自己来说，对于自身比较接近的文化会比较了解，比如说韩国馆日本馆这样子。那韩国馆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有得奖，
是
对，是金石奖还是什么、对，就是因为它是展了那个所谓的南北韩的一个建筑差异，这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其实所谓历史就可以知道说他们不同政治跟历史所影响出来的建筑风格摆在一起是多么的特别这样子、那日本馆呢，我觉得当然就是一个应该说台湾读建筑系的学生应该是最熟悉的，而他们展场方式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他底下的那个就基本上那个展场嘛，它底下用了很多圆形的那个木头椅子，然后是做一些几个建筑大佬的一个访谈影片。那整个楼上的那个展区呢，就是展示了整个日本，其实蛮偏重整个日本现当代的整个历史的整个发展。所以像以前有些学生应该会知道，会上到一些课关于我们日本的一些现当代的建筑谱系，从丹下健三啊，然后一直到比较安藤忠雄嘛，伊东丰雄
的长屋
对之类的，加上住吉长屋的模型，还有一些他们的图纸，其实都
比较像一个档案的
对档案库，然后当然还有那张很经典的日本建筑师的谱系表，因为如果应该读过相关当代建筑史都知道说日本的那个师承关系跟谱系是非常发达的，然后在展区中也很明确指出整个日本建筑史大事迹跟相关的一些师徒关系的扎实度，可说是算是前所未有的完整。当然这个我们就可以不断形式说我们台湾自己的一个建筑谱系嘛的这件事情可以有很好的形式。那这是日本馆，那其他馆当然就有很多啦，比如说芬兰馆是蛮自然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北欧国家就感受到他们那种、
我自己很喜欢丹麦馆，丹麦馆其实什么都没展它基本上是全空的一个状态，但是它营造了一些不同的空间让人进去用全身的感官去体验。有一间全黑的
然后是树皮、对
全部都是
树皮、
那隔壁间是全白的完全光滑的表面，
就有个镜子对不
对，对然后一出来应该有些草啊树枝，然后还有泥土做的那种砖块一样的墙面，就它让人直接去碰出来一些很可能就很 fundamental 的很 local 的那些材料和感知，我觉得蛮强大的，比起很多可能展板啊档案的展示来的更直接一点点。
对， 其实档案展示我当然觉得做最彻底是巴西馆，因为它就是透过编年史还有它的各个案例有名照片，然后串成一个回廊，等于说我走完这个回廊就看过整个历代所有有名的建筑跟编年史。但其实真重要，就像德珍所讲的，其实展场我觉得现在的趋势其中一个是情境式设计，因为我之前做案子有接触到展场，其实你会想嘛，你今天如果放了一堆文字一堆图，真的有人会专心去看完吗？当然也许对学者来说是很棒，但是如果是对一般大众来说，我相信应该很少。就像我们其实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大的时间跟耐心会想要一个一个去看，我们大家就走马看花。
我们是花了两天嘛，对不对？
对
对，
一天是 对一天在，反正一天在一个展区这样子。对、嗯、所以其实情境式展览就慢慢的越显重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建筑就是一个空间的情境跟体验，那真的要把那精神传达出来，应该我觉得最棒跟最彻底的做法就是让你直接去体验到它那个空间情境，像那个丹麦馆一样。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最印象深刻，身体的记忆其实会比起脑袋记忆来的更好，尤其是建筑体验的部分这样。所以丹麦馆也是我们觉得蛮成功的一个地方。
那耀先呢，耀先你其实想说台湾馆的事情。
其实也还好了，还是你要讲呢？
你说吧。
没有啦，台湾馆它比较独立在整个展区外啦，它是在往我们住宿往圣马可广场的路上，
其实就是靠近
旁，
就是住在旁边，
对，就在旁边。那它非常不起眼，
是
就是
就跟台湾的外交现状一样，
对，就是有一种真的是孤立无援的感觉。
台湾馆其实是以平行展的方式在做的，因为它并
没有
受到国家馆的承认。
对，
我们就是以威尼斯的名义，但是在场外自己办了一个同样时间办了一个展览，
是。
不过地点还是很棒啊，
地点是在圣马可，
地点很棒，但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那边进去的东西。
因为它其实是在主要的展品是在二楼，
对，
所以其实你一楼看过去，它其实就是一般的
街屋啊，
街屋平房，
它只能靠那个指标让你知道说那里有展馆。
而且那个位置就普里齐奥尼宫，它原本就是像监狱一样的地方，所以相对的不那么明显。
也很有象征意义啊，被囚禁的台湾。
就过了叹息桥就到那个地方，
真的要叹息一下。
没有对策展人我没有什么印象啊，但我讲他的展品，他主要是在呈现、就是、
那一届叫赖燕吉、
对
对，是一个台中人，但他其实应该
不在台湾、
长期都在美国发展的一个建筑师、
然后他是用比较多的台湾的空间元素，比如说一些洗手间，对，还有板斗啦，这个吃饭的空间是很重要的，对，就是对类似这样的空间去表达台湾的一些建筑元素，这样子可能也是在回应本次的那个 fundamental 的概念。但是个人的看法是有一点可以想象，大家在网上应该还是找得到一些照片，不过我现场的感觉就是比较像是用劳作的方式啦，那它是呈现了很多空间的体验，只是蛮流于形式的，我觉得
有一点过于娱乐感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一种放大巨型家具的那个感觉，
是就是半桌就是半桌这样，只是它换了一些材料，那鲜艳的颜色，鲜艳颜色没有错啦，只是说它去表达这些事情，只是比较，我觉得都算是比较表面的手法，
其实就是比较没有灵魂一点、
OK，
委婉的讲，
对，
它的标题叫《家中的小城市》，就像刚耀先讲的，其实它要呈现的是一个台湾人普遍的这种好像家居的一个状态，吃什么啊，在哪里睡啊，在哪里玩啊。但我的想法一开始也是蛮接近就耀先刚才讲的那样，但我当然也思考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台湾馆，因为 这是一个历史的建筑，所以我们不能碰墙面，
是，
所以它可能就采用了一种像
叠积木一样，
对对对，
装置化
原件型的
摆在里面。那另外一个其实是给大部分是给外国人看的，所以是不是这种好像比较容易去理解，可能也是一种可能。
确实是啦，我看他的文字是蛮简白的，就是蛮清楚的。
但我觉得他的图面比现场来的有趣。
对，
因为似乎就是有一种过于抽象，然后类型简化的一种那种概念一样。那其实让我想到 John Haddock 的作品，我觉得多少有点联系，
有点联系。
但就像 Haddock 那时候，我觉得最迷人的是他 那个 Mask of Medusa 就是美杜莎面具，但他之所以迷人就是没盖出来所以 Headache 有些后来有些可能建筑系啊的学生把它盖出来以后，你就发现好像没有那么
美好，没有那么有趣
不过黑达还是有些巧思体验上的巧思，比如说他刻意让你听到或窥见到或是某一个惊异的瞬间能够察觉到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的，但是那个装置比较说我走进去
就像一个椅子一样，
对，就只是一个椅子，我坐下然后看个电视或看个文字而已，好像少了一点那种很深刻的那种体验、
啊、对，就是在台湾很容易会看到类似这样的展览
对吧，台湾展览还是有在进步啦、
是，
对。
那说到意大利呢，就必须提到他们一个国宝级的建筑师，就是 Carlo Scarpa。 那我们在意大利的这个旅行中，其实也不管是尝试要去或者是有实际上踏进去，费了非常多他的作品。那在威尼斯的时候就有他的基金会，然后跟他的住宅这两个作品，
还有一个立面的墙，
对
对，一个墙，
就是那个大学的
建筑
口，还有一个大学的入口。
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我们应该去了他有七个作品。
哇，
对，那实际入内的应该有三栋，一个是古堡美术馆、
对
Verona 的、那一个是那个 Stampalia 基金会、那还有一个奥利维蒂的那个展览展示馆，
是
就在那个广场旁
边、
那其他就像刚才其实威尼斯双年展的展区里面其实有他三个作品，我刚刚是把这三个算一个了、就包括委内瑞拉馆啊、还有一个售票亭已经没有在用了，
是
还有一个在主场馆后面有一个花园，
对，
我也 会有水池在那边的一个，那当然城市里面很多角落都藏有他的东西，
散落四处，
对对对，包含IUAV 就是威尼斯建筑大学那个入口，
是
那还有海边有一个它的、
对那个
快递堆成的、随着潮汐涨落、你可以看到不同作品面貌的一个装置，那还有一个刚才静姐讲到那个立面的入口，
那个是圣萨布斯提诺修道院的一个立面这样子，对，刚刚说建筑是 Scarpa， 其实 Scarpa 众生的作品让人觉得说他其实比较不像建筑师，他反而比较像室内设计师，
不过他确实也不是建筑师
对
他其实没有拿到执照，
是
那但最后名气实在太大了，意大利等于是国家颁给他建筑师这个
头衔，
对对对
此话要小心我说万一跑到靠背建筑机可能会好啦，不重点，好，其实 Scarpa 其实我们谈室内设计就比较是像大家认知的所谓的就是以台湾来说就是室装啦，因为台湾 严格定义叫做室内装修，它也不是装潢，是装修，就是说它是去更改一些比如说隔间啊、墙面啊、窗洞或是去新增一些构件等等，但它不是在比较少是在做一栋完整建筑，而反而比较多是在一些历史建物中然后去做很多作品。那当然其实 Scarpa 最重要应该说我们这趟旅程中最重要的，如果有墓园去就是墓园，如果我们有去墓园的话，布里诺墓园的话，那它就是最重要的，但我没有去，所以我们只好谈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古堡美术馆，就是那一天的隔一天就 delay 40分钟，他们古堡美术馆也是看得很赶的那个那一个古堡美术馆。那古堡美术馆原本是作为一个以前是旧罗马时代的一个城堡，然后后来中世纪的时候被一个贵族就是反正就是住进去，然后再去做一些改装，然后到现代的时候呢就经由 Scarpa 的委托然后重新把它去做一个翻修，但是国王美术馆动的是蛮也算蛮大也有争议，因为那时候也有所谓那种古迹就是破坏古迹的一些疑虑，然后呢但最后作品还是远大于许多的争议这样子。那我们去看古堡美术馆真的是算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那 Scarpa 当然如果有台湾有那个楚慧姐老师有出一本那个 Carlo Scarpa 空间中流动的诗信，讲的其实很细，那他里面下了一个注解叫做永恒，就是永无止境的细部之旅，可以说是 Scarpa 的一个特色，因为 Scarpa 设计有一种类似碎化的手段，但这种碎化不是它整体性的那件事情。那什么是它整体性的，就是那所谓的流动的诗意。那其实这个其实稍微谈一下 Scarpa 的一个生平，那其实 Scarpa 的生平还蛮像我一般建筑系学生所经历的，其实就是一般的建筑学院休息那个休息然后去学习绘画，当然 Scarpa 本身的兴趣跟他所追寻的一些对象也是影响他很深，那比如说 Scarpa 本身也是看很多书，然后其中以诗学就诗集是最多的，大概占了可能三分之一吧，然后当然也不乏很多相关的绘画建筑评论建筑作品集也很多，那他对建筑师的崇拜也是有的， 比如说他很喜欢科比义，那迈向建筑对他影响非常的大，可说是科比义的模举系统或现代主义的一些元素是很深刻融入在他的作品之中。那他本身也很非常崇敬莱特，甚至某个时期还学他穿着，然后还模仿了他几个那个莱特建筑 的那个风格的建筑物的作品这样子。当然 他后期就是有点否定他那个模仿的这个意图，等于说他也有个追星的那个过程。当然更重要还是与他本身是出生在威尼斯这个城市，就所谓的环境是可以深深的影响这个人的整个各个层面。那其实威尼斯大家也知道说，我刚谈到威松嘛，那威尼斯其实有人说它是一个带有一种东方味道的一个城市。那尤其如果有看过卡尔维诺那个看不见城市那本小说，就会知道说他谈的所有的那个城市最后指的都是威尼斯的意象。它有某种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一个很复杂但是又很神秘又很有东方，或是反正就是一种很难去定义它，
东西混杂然后充满神秘感的城市，
神秘感的那种城市。因为以前可能也是作为一个那个所谓文艺复兴之后的一个
商人
对商人流动的一个地方，
各地带来东西啊，然后这种比较交融多元的一个
对一种东西交融的一种文化。那 Scarpa 身为西方人，但他却认为他自己比较像个拜占庭人。那拜占庭有名就是君士坦丁堡，位于现在就是所谓的伊斯坦堡土耳其那个交通地那个枢纽。那那个枢纽很有名，因为也是十字军东征啊几个东西交流文化的一个要地，所以它也跟威尼斯很像，应该说整个那一带区域都有那样的一种感觉。那斯卡尔本身对于东方迷恋更不只是停留在这边，他甚至很喜欢日本文化，那他甚至是在日本的仙台过世的。那关于这过世的那个谜也是很多，对很多人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去那里。但的确东方性，不管是莱特的东方，莱特追寻那种东方性，或是日本的东方性，各种都是交融在一起，借由他这种不断从细部中挖掘的然后再拼组起来的碎化手段，去达到了某种空间的诗意。其实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建筑设计有整体有细部，但常常我会发现说有时候我细部做了很多东西或很多元素组起来却没有一个整体性，
是
这是一个需要有功力的地方。但 Scarpa 更厉害的是他细部做到很极致，等于说那个细部是我可能去一趟，比如说我去一趟国王美术馆我是看不完的，我可能每个细部都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他说如果真的需要研究的话他到底是怎么做的，
甚至当中有很精密的一个几何存在，
对
藏了一些更神秘的密码，
对密码对。那 Scarpa 本身其实讲到密码，就是他其实算是一个数字控，或者说他是一个喜欢玩文字游戏、数字游戏，喜欢暗藏很多密码，或我们说谜语，就是喜欢藏一些谜。
欸，他是不是很喜欢达文西啊？那他是不是也可以写那个镜子？
对，他也跟我达文西，他左撇子，然后也可以像达文西那样写镜像字。
高境界左撇子，
这不是重点。我不会写镜像字，虽然我觉得蛮帅，如果会写的话。好，那 Scarpa 的谜语最有名的就是他对于11这个数字的追求。那11有很多说法，有来自罗马的一些神话，有来自于罗马以前砌砖的一个尺寸，但其中还有一个说法比较吸引我的是他可能来自于以前罗马时代的历法，他历法那时候只有11个月，就不像现在是12个月，那他星座的算法也不太一样。但总而言之 Scarpa 对11这个着迷到连工匠都说为什么这要 1.1 公分，不能一公分，这件事情他都要坚持下去。那11刚刚讲工匠对于尺寸的坚持，就是他11反映在了他所有建筑的尺寸当中，就类似科比的模举系统，但是他是用11当做一个倍数。所以比如说最小尺寸的一些线角是 5.5 公分，那 5.5 可以再乘以2乘以3不断的乘上去。那时候去国宝美术馆的时候，因为提早有先读过楚维基老师这本书，所以那时候我做一件事情，虽然没有带尺，但是我大概用手去丈量了每一个它分割的细节。它甚至连比如说一块地板跟另外一块地板中间的一条线哦，那条线的分割线的厚度也大概是比如说 16.5 公分这件事情。然后当然更不用讲它的线角的这些东西。那它因为刚刚讲很多，它有很多细部，它很多密码，那把这个组合起来之后就会出现了各式各样很有趣的细部。那尤其是它虽然我们去看它的空间，到时候如果有放照片会知道说看起来很像是以前的，就是以前的建筑物，就是说它比如说国宝美术馆的翻新，它翻新过后你会感觉说诶有翻新吗那个感觉。但其实 Scarpa 本身彻底是一个蛮乐观，愿意面对，就是面对正向面对现代性的一个建筑师。他算是那个年代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因为那时候现代主义正发展，还有后现代主义也是发展的时期，他就走了一个很特别的路线。而这路线就是把 旧有的事情跟新的事情去做一个很漂亮的融合，但是呢这个融合不会导致说它新的东西被埋没，等于说我们如果仔细，我们整体性的空间会传达一种古老气息的诗意，仿佛我再度回到那个古堡美术馆，但是呢它处处设计的构建却又是很新的建筑语汇跟手法，比如说它在整个展览区的廊道它就把一些窗就打开，然后做了一些亮体突出去，然后它的扶手都是新做的，但那个扶手的铁件跟木头所卡合的一些细节跟构件的设计却让你不觉得说它过于新，太过刻意，或者说太过工，比如说 artificial 那种感觉，就太过人工的感觉，它很自然的可以融在里面。
是，
那当然还是有些很冲突的语汇哦，比如说他在旧的墙去补一座新的墙，他就用那个他们的那种传统工法灰泥，然后呢那个灰泥就是把大理石弄碎，然后混入一些石灰跟混凝土，然后再去做修补，而那个线条是非常笔直的、那个笔直的线条呢刚好对应是原本斑驳剥落的墙面，有股侘寂之美那样的墙面，而这个对照的这种细节是非常惊人的，但是你不会感觉说那个墙非常的突兀或非常不自然，等于说它可以把它调节到这个境界。当然 Scala 本身设计是蛮控制狂的啦，就是它控制到每一个位置都非常精准跟精细，这其实也反映到他一个很特别个性，他这种个性在台湾大概不能很难生存。其实有了，我老板有点像他，就是他是怎样呢，他做他是以设计为优先，
是
优先到什么境界呢，今天业主催稿的时候不管他，管他了，然后今天要进图 deadline 快到了，而不行，设计先优先，所以他其实丢了好几次进图，
是
甚至还有几次没上，原因是因为
迟交
迟交，还有一个是评委认为他做的设计可能无法完成、甚至有很多这种理由让他很多设计案做不出来，但这有时候是好事，是因为他的坚持就像是路易斯康做一生作品也是没有很多，但贝聿铭做很多作品嘛，那你知道贝聿铭其实做了非常多商业案，但他有名也是那几个，那贝聿铭曾经在路康纪录片就有说，其实比起我做二十几个商业案，不如路康精心打造四五个经典的案子、那 Scala 也像路康那样一生留下来的案子几乎都是那几个经典的，他为了一个案子可以不断的画草图画草图，然后沉浸在整个设计乐趣之中而忘掉其他所有事情。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基金会就展他的手稿、
对对对 对, 对，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用铅笔画的非常非常细的那些细部。
我记得他在那个圣马可广场的那个展示中心，好像光是手稿就四五千张。
对啊，那个楼梯太惊人了。
对，所以他这个事情就反映在他的空间中。当然我们刚刚讲猜谜除了诗意之外，还有一些历史性语汇，比如说他会刻意让某一些，比如说某一座墙的分割刚好对齐既有墙的分割，然后让某个线角的门框是对应在既有的墙面，但又故意去搞一个非对称，比如说我们一般假设一个门周围有线角，应该线角都向内集中，
是
他可能故意让右边集中，另外一边却是向外，所以他产生一种故意要跟历史呼应但又跟历史作对的感觉，他让你集中让你分散的一种双重性，所以他空间看来看去是蛮有韵味的。但是这些东西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体验建筑人应该不用这么复杂，干嘛去搞这个东西，但这是其实 Scala 他想要的，其实等于说他可以提，你可以纯粹去感受那空间的感觉，但你也可以去扮起侦探游戏一样不断去推敲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有意思的。好，那因为时间关系，那古堡美术馆呢我觉得应该最大一个重点就是中间那个大果仪式的雕像
还有那个桥，
对，那座桥那个其实是 Scala 在拆除，就是他其实做一些拆除性的手段，当然那时候引起一些文资团体的一些反抗啊。你也知道说就是其实这个观点是蛮前卫的，台湾如果做古迹修复的话有时候你也知道就是
烧起来，
好啦，就算没烧起来要去做改造都有一些困难，是刚刚那可是大举动，他把那个城堡整个切掉了很多地方，但是他在切掉出那个空间忽然灵光乍现，觉得说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他就把那个原本位在一个墓上面的一个大狗仪式雕像，他原本应该是一个墓园的雕像，那大狗仪式是一个微笑的，就是他是一个微笑的雕像，他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而且他也是经过非常多的思考之后最后决定是在那个地方他做了一个 L 型倒过来的混凝土的支架，然后把那大狗仪式放上去，但他对的角度呢是一个类似45度就是有角度的，然后对准了一个方向，而那个方向刚好就搭了一座桥，所以等于说我们逛古堡的时候走上那座桥的时候，我会望着大狗仪式，他会微笑对着我，就是那样的感觉。所以他那个事情啊也充满了一种意象，我们刚刚谈到说他故意跟历史结合跟他作对，在这边也是他故意把这个建筑物断开产生一种历史的断裂，但他又把了某种事情联系了起来，所以他其实有在做新的事情，他的手法是很新的， 而且是让人产生一种对于未来正向的一种力量，而不存在只是沉浸在那种缅怀过去的过程中。所以他算是把新旧融合到非常好，而且还让整个古堡美术馆的价值再度提升。其实有之前有听过一句话，如果古迹要能够好好利用，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能够被好好使用。
是，
那我觉得古堡美术馆就是一个使用到非常极致的一个状态下，其实不只是他作为一个美术馆，而是他的精神价值跟历史价值其实远远大于他的其他一切这样子。
他就是很细的，有点像一种修补术或者像填补的方式，在这种旧的里面事实上做了另外一种新的创造，但是这个新又跟旧是有所呼应有所关系的。那我想其实 Scarpa 还有很多这种元素，包含桥啊、花园啊、水池，甚至是双园的这个形象，其实后来一再的贯穿，包含 Stampalia 基金会其实都看得到。
双元其实来自那个基督与基督教的那个事情，如果有知道比如说有在研读灵学的人大概会知道说，神秘学人会知道说，生命之花生命之果那个意象，那一开始宇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忽然那个神就是上帝，他创造了第一个球一个圆，然后呢他在沿着这个圆移到这个边界创造了第二个圆，然后神就说要有光，而这两个圆中间的鱼形椭圆其实象征的是光。但这是很神秘学的事情，蛮理性的，很难去理解这事情。但
是
这个神秘符号就这样，那个布里诺墓园就出现了那个所谓双圆的这个意象。
是，
对。结果中国，我记得中国有个案子还真的把它拿来用，有看过复刻。
我们中研院民族所也有
哦，有，但就很容易被
出现。汉堡的先生也在庭院的部分用了一个双圆，
是
因为这符号确实蛮神秘的，因为这种生命之画图腾在各个文化中还蛮常出现的。对，有兴趣可以去找那种生命之画、生命之果的。其实蛮好玩的，如果对神秘学有点兴趣的人，
对，
可以去看看。
好，那总结而言的话，其实 Carlos Scarpa 真的是这一趟旅程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也让我们在整趟旅程中对于整个建筑细部如何呈现，然后跟材料如何结合，有非常非常大的经验，然后跟学习。那其实我们在意大利的旅程之中，也有还有去了其他非常非常多的城市，看了非常多历史的建筑，那还有一些很有韵味的城市，但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在这集中呈现出来。那在这边呢，跟我们听众们说声抱歉，就是我们的意大利旅程要在这边告一段落。下一集呢，就会带大家到一个不一样的城市。那我们就先在这边跟各位说拜拜，
拜拜，
拜拜。